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诸佛正法甚深重，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诸佛正法甚深重，直至菩提我皈依，以我布施等功德，为利众生愿成佛。好，阿弥陀佛。哎，大家晚安，感谢你在百忙中来听闻佛法啊！大家上班也辛苦了。好，先看这个幻灯片，请转过来看幻灯片。哎，好，先看上次讲了，复习一下哈。第五难胜地理我补充比较多，是因为让你知道华严经跟法华经啊，大圣经典是相互这个呼应的。请看上次讲经典信仰法华经啊，还有般若经跟华严经，在初期大乘，也就是印度一二世纪的时候，它是相互影响，传到中国，在敦煌石窟里面呢啊，这个画佛里面呢，排行榜第一名的是《妙法莲华经》，特别有名的是这个啊《鉴宝塔品》。好，第二个会讲佛塔的互动，因为佛灭度以后就会有佛塔，佛塔的话南传北传藏传都有佛塔。第三，那佛入灭以后，我们依法而不依人，其实应该依法还有依律戒定慧而达到啊无余涅槃的思想，这个是很重要的哈。这三个请背起来，这是以图像学而补充这个第五难胜地。现在我们看第五十一页，己四，随逐无量是苦分四。众生是很苦的，苦先从自己而说，众生呢，哎，就有生老病死，我们讲八苦交煎嘛，对不对？那在八苦交煎当中啊，我们呢最苦最苦的写是五阴炽盛苦。刚才没有上课之前，师父跟各位闲聊了一下下，就说你可以看到法国巴黎奥运啊，结合全世界的美学、音乐、运动，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精神就是什么？世界的和平嘛。可是现在这个传统保留下来，可以保留很多，可是全世界呢，哎，你可以看到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国家还是有战争。所以看这张图就说快乐是短暂的，不管你是在三善道或三恶道啊。刚才说过我也听过西藏仁波切讲，就是前世修得很好，都是很多天人来投胎到欧洲，但是在后疫情时代，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欧洲呢，欧盟也是寡结果，再加上乌克兰的战争还有苏俄的战争到现在都没有停。所以现在换句话说，其实它就是华严经讲的什么一即一切，写下来就是牵一法动全身啊。照法华经安乐行品来讲呢出家法师啊是尽量是不要讲政治比较好，但是师父现在讲这样的方式，只是让你去观察说，当面临全球暖化、通货膨胀，还有少子化，少子化对各位来讲你好像也没关系，错，现在学校也是一间一间关呢，也就是说出家人越来越少啊，甚至呢台湾很多三坛大戒的时候，有时候一年里面呢没有一个出家众啊，所以整个时代一直在改变。第二个写就是数位化，从以前传统的录音带、录影带MP3 MP4 DVD 一直到现在用 YouTube 网路，现在你送一下 DVD 啊也没有人要了，很多人已经没有 DVD 播放器，师父还保留一台，因为我还听妙净老和尚，以前很多孟参老和尚早期讲经呢，当然现在 没有错，都上网。可是大家也知道 Micro 就是微软软体，前一阵子不是世界全部宕机吗？哎，但你不会说，哎，师傅很奇怪，你在闭关，你怎么都很知道这些？闭关的目的是什么？写申请大悲愿力帮助众生。闭关不是呆呆的，好像不是认识事的，或者呢，像那个什么鸵鸟的心理，全世界发生什么事跟你好像没有关系。其实它是影响佛教是很大的，对不对？佛教也因为多媒体的数位化跟全球的网络，所以你可以听到第十期是高妈爸，现在呢他讲夏令的课程，有空各位可以听密教源流。法王就直接讲藏文，但是有八国译师，也有中文立刻有翻译。以前是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可是问题是什么？有时候好的时候很好，可是呢坏的时候也很坏，所以它都会是两个极端。那同样的，因为呢现在资讯太棒，以前要看到一张高妈爸的照片啊，呵呵，我告诉你那是百千万劫难遭遇，变成传家之宝。就好像古代印光大师，对不对啊？你有他一张照片啊，放在净土宗佛堂，那都是传家之宝。现在呢因为数位化太方便了，变成你可以天天都看得到啊。法国巴黎田塔对你来讲是没有什么感觉的，可是很奇怪的就是法国人，全世界人都是这样，不是只有法国人，在建法国巴黎铁塔的都是一直骂一直骂一直骂，等建好了就知道吗？ Bravo， 太棒了。你去看法国的历史就知道，师父真的是有查过。同样的看六道轮回，就算你在人间啊，住的是王公贵族，可是呢谁都不会超过100岁嘛。所以佛陀80岁入涅槃，请问当这生命结束了以后呢，懂解了都真的升到天堂吗？其实不知道。都去见了上帝了吗？不知道。所以写一句话，写学佛不要活在一厢情愿的世界里。有人呢学了以后他造了恶业呢，哎，他一定是堕落三恶道的。可以换句话说，来看黑板，师父今天讲信念、希望与梦想。佛教徒他就是有坚强的信念。你问我信念是什么？来自于华严经，来于净土信愿行，来自于摩诃般若波罗蜜大乘佛法啊。当然师父也有金刚乘跟道果的次第，那没有这些次第你这辈子过什么？其实你是糊里糊涂。不好意思啊，我用一个动物比喻哈，这不是骂各位的意思，就是譬喻哈。看到什么猪啊，新加坡人讲啊，老人家是什么等吃等睡，接下来是什么等死，真的是这样吗？所以当你生命一直结束的时候你会恐惧不安，其实下一生你要去哪里你也不知道。所以请看希望很重要。举一个例子，假如你今年自己存了2-3年钱、你希望自己要去意大利旅行，那你就要做很多功课。现在欧洲呢扒手也很多，可是呢你努力了半天，连所有意大利对不对，至于呢罗马然后梵蒂冈票你到半年前呢，可以订吗？可以啊，但是他现在网络呢最快是3个月前可以订票。那当你所有的准备好了以后，你会发觉你要出发的时候非常兴奋睡不着，可是现在有一个障碍，突然若是打雷下大雨的时候，糟糕，你赶不上飞机的时候呢，你去机场的时候呢，那你一切的就很挫折。同样的，你若没有梦想，对不对，也是这样啊。那你就是嘛，中国人讲嘛，形同啊醉生梦死的行尸走肉的动物啊。同样的，以此类推，写佛法，来我们看六道轮回，最后你会发觉要度众生就是什么，要创造净土。你要度你的妈妈，你要度你的太太，你要度你的小孩，度你的亲朋好友，最后呢他一个一个都往下掉，堕落三恶道啊。那你怎么样去救他？你也没办法，那你只好去找观世音菩萨，找地藏王菩萨。所以从这些慢慢去思维的时候，你才知道佛法讲的真的还是最究竟的。看起来有些人也会跟我讲，哎呀师父，佛法都讲苦空无常啊，都讲六度波罗蜜，好八股哦，好无聊哦。我说错，你现在体会不到，可是有一天生老病死在的时候，生死交关的时候，你就会提到。请看几世随逐无量世苦，丙一大悲正观。好，我们看经文第51页。尔时作是念，菩萨看前面一段在丙四 因缘即念，就是十二因缘，从无量劫来无明，追于爱取有生老病死，所以他呢愚痴贪着不断嘛。我刚才讲嘛，西方人对不对，虽然是物质生活很好，他们是物质主义的，他是享乐主义，但是呢西方人呢，我觉得他最苦的是第一个呢，很难控制自己的脾气，贪嗔痴很强。第二，男女关系很复杂，就像我刚才比喻伊丽莎白泰勒医生啊，你不富贵吗？以世间的功名禄禄来讲，他都非常好，可是呢他换了八个老公啊，东方人就不能接受。东方人呢，以前现代当然是也西化了，东方人的道德水准会比西方人高一点啊。我没有说西方人完全不好啊，是要比例而说，可是不管东方西方，你会讲就是愚痴嘛，贪着不淡嘛。每天打开报纸，你看多少人就为了要投资房地产，股票股票再股票，其实那个都是贪。我劝各位佛教徒不要去做这些，你或许你会出一个念头啊，师父我告诉你，我就是要去发财，只要我发财的时候，我要一半供养来建寺庙。你别想了，先等到你中了钱的时候，你连佛法都不会想学的，因为你的心已经迷失了。我再讲一遍，贪得无厌，不要常常想哦，我要中了奖我要供养寺庙，我中了奖了我要去尼泊尔布施，错。你中了奖的时候，你连佛法都不会学了，你就抛弃了，因为你心是迷失的。所以在这当中自己要有控制力，控制力从哪里来？善知识提醒你。第二个，常常读经论提起自己的正念。第三，不要顺着轮回的习性。好，请看丙一大悲正观，尔时作是念，凡夫众生甚为可怪，无明痴故啊，有无量无边阿僧祇劫的身体生化起来，身为苦本。我们为了这个身，就是继续去投胎的，要有好的房子，要好吃的，从早到晚，从里从头到脚，从里到内外都要用最好的，这个就是我执。以灭今灭当灭，就是说你已经过去是投胎的，今灭就是今生的这个身体，当灭就是你看黑板，你若不出六道轮回的话，为什么要去净佛国土？待会我会解释。你要先对四地十二因缘有很深很深的体悟的时候，你若不解决的话，其实你来生还是会投胎。可是你有一个问题来，你要投胎去哪里呀？写 95% 的人是不能做决定的。就好像你要去柜台，来看台湾的捷运还好，如果各位去看过日本的电联车，电车男上班的时候是很可怕，对不对？尤其新宿库啊、东京啊，或者京都啊，好，奈良还好，上班的时候呢是人家挤你进去的。也就是说，你投胎的时候就好像被他突然推进去，或是呢到了到站的时候，灯一亮的时候，哎，到站了，推你一把，然后你就糊里糊涂去投胎了。那只要几秒钟了，然后呢你就进了这个妈妈的子宫，什么东西你都忘记了。所以众生是很可怜的，甚为可怪，就是很奇奇怪怪的，行为是很颠倒。他因为无明啊，愚痴盖住自己，所以已灭就是过去是已灭。所以佛陀说，一生一死啊，你为什么会忘记呢？答案写生死的震撼啊，世间人叫做哦是孟婆汤，写孟婆汤是民间宗教的信仰。答案是没有。以般若波罗蜜多来讲，孟婆汤是了不可得的，这个故事是编出来的。但是有没有呢？当然有些人会有些经验，但是依师父所理解的佛法是答案，你相信他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因为唯心所变，唯事所现。可是佛陀也却说，我们一生一死为了爸爸妈妈哈，这个死亡啊所流的眼泪，写像四大海水一般，四大海水写印度洋跟太平洋。因为佛陀讲经的时候都只是讲原则，他不像我们现在会讲很多细节，就好像大宝基金入胎藏会，他把孩子呢子宫投胎的程序其实跟现在科学是一样，但是他没有办法像西方啊，几天几天呢佛陀是讲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会有什么状况，但是他没有像医学呢讲得很清楚，因为他只是讲原则。同样的我们跳回来，就是一亲一死为了亲人所流的眼泪，像四大海水一般都装不完。那大海是谁？写印度洋 跟大西洋啊，因为印度是靠印度洋嘛。那我们一生一死啊，所投胎转世若不火化，那个骨灰啊，这样堆起来比喜马拉雅山还高。所以你就会知道，也就是说生死的震撼力啊，让你悲伤到忘记了过去式。所以有些小孩呢，他一出生的时候，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很童真，妄念很少的时候，其实他会看到天地之间一些幽冥界众生是对的，但是他那时候不一定可以讲话。但是若呢，等到了11岁啊，8岁以后啊，小学3年级以后，或5年级跟6年级，因为青春期荷尔蒙干涉，哎，他这些功能就会失去。好，所以已灭是指你过去换投胎啊，往生前所换过的身体。今灭是指今生，你今生学习佛法，学习华严经，你真的能够了生脱死吗？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当灭就是说，你若看黑板，你若不出这个六道轮回的话，那当然就一定要投胎下一个嘛。好，我不知道各位是有骑摩托车还是开车哈。师父是骑摩托车，我以前会开车，可是后来台湾因为交通方便啊，交通方便，所以师父就没有盖车开车。我在国外呢，在美国的时候我是会开车的啊，当然驾照也就很久都过期了。当灭就是说人呢、啊、你会开车的话，你要知道嘛，不管你是买德国车、日本车、 Toyota 或台湾的车，你要最好的保养，给你用个40年、50年啊，你就要换车子嘛。同样我们这个身体也是这样，不管你的相貌啊，你的色身如何，到下一世的时候你就等于换一个车子。所以血啊，司机血就是你的神识，就是你的心意识。而这个身体呢，就是你的四大而结合的，有人很胖，有人很瘦，有人很高，有人很矮，这些都是你过去是业力的。但是刚才讲当灭，就是你若不出六道轮回的话，你来生要去哪里投胎啊，你是没办法决定的。但是所谓讲没有办法决定，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决定。比如说你看净土宗里面呢，很多人修到欲知实知的呢啊，然后呢他来生，好，看师父写一下下，我要讲的东西很多哈。比如说我们在人间，那你若好的话当然就升天了嘛，那你不好的话变成地狱恶鬼畜生就掉下去。可是你在人间若是看到了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看在你要投胎转世当中就直接横出三界，在西方极乐世界嘛。所以临终接引就是这么来的嘛。那讲得更白一点，临终接引的时候净土宗殊胜在哪里？看师父表演，他不是说、哦、死的时候昏迷一下阿弥陀佛拉起来，不是，他是这样坐着，然后呢我呢从现在开始学佛，我今天开始皈依信佛，一直活着，然后到临命终的时候我神识没有昏迷啊，我就直接往生了。所以他就从现在开始就叫做无量寿，请写，你去看净土宗的注解，今生开始就开始算无量寿，因为你并不用经过死亡，你是活着清清楚楚，临命终的时候神识就往一往生，莲花化身，就好像呢你搭上飞机一样。现在搭上欧洲啊，大部分都是到杜拜啊，最有名的航空公司是谁？第一名就阿联酋航空，第二名是新加坡航空。当你搭上飞机的时候呢，好写方向正确，条件具足，大概从我们台湾飞呢啊，不管是泰国转机、新加坡转机啊，或是啊，曼谷转机，大概要搭16个小时到15个小时，吃饱睡，睡饱吃。可是你为什么不会害怕呢？因为方向正确，条件具足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这样。那唯一的差的是什么？怕乱流。但你在坐飞机的时候灯，所以西藏有除障法，就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在你往生前，你这个人都对世俗的贪恋很多啊，他就会有除障法。所以极乐净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法门。所以为什么学华严学到善财童子53参以后，尔时普贤菩萨告诉善财跟所有无量无边大菩萨，大菩萨来讲呢，讲白了他就是已经搭档什么，都已经是阿联酋航空的商务，不是商务舱了，他搭上飞机以后都是最好的服务的。大菩萨从一佛国土到一佛国土，一佛国土投胎，他都是自在的，写身口意业自在，心自在。可是我们凡夫对中下根性的人来讲是没办法的， 你有身就一定会有苦。那这个身从哪里来呢？就是业与烦恼来啊。所以佛陀说身为苦本吧。那了解了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写以此类推，升起大悲心。佛经里叫做，藏传佛教叫自他交换。心理学虽然讲说同理心啊，同理心里面呢其实它还是有我执的，所以同理心呢还是在世俗地里面。可是西藏佛教讲自他交换的话，有世俗地的自他交换，又有圣意地的自他交换。好，看下面经文，师父画一条线，如是长寿生死，不能于生而生厌离想的话，他就会转更增长啊，机关苦生，常为生死水漂啊，生死水漂画起来。有时候师父啊，常常觉得很苦。注意听，这里的苦不是指身体上，当然会感冒啊，夏天会中暑，冬天会感冒。可是我觉得真正的苦是什么？学，是因为我的觉性很强。我想我要一再投胎转世呢，小孩子呢，哎，又要读十年、二十年的书。然后又要出国留学，又要买房子，又要出国留学，要建庙。我一想到啊，我都觉得嘛，会放声大哭，甚至汗毛直竖，甚至我觉得呢，身心都会震动。我觉得有些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不对？大家都知道房子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那你为什么要买房子呢？当然你要有安全感吧。啊，尤其是下大雨台风的时候，你没有家是很可怜流浪的。可是现在不但是身体的流浪，写你的心里是孤单的在流浪，这个才是最苦的。啊，它有身心灵，所以你想想看，我们生生世是为了这个身呐、啊，是吧？啊，受很多的苦。那世间人是什么呢？麻木自己，他不愿意想，去逃避，写身厌理想，请做个记号。啊，他就去夜店、西门町。喝酒，啊，中国人讲啊，借酒浇愁，下面怎么念？愁更愁。对，醒来的人还是愁，因为他问题没有解决，他只是麻木自己的，逃避自己，所以他不会想圣厌理想。第二种，有些是什么？想太多的时候也很苦，啊，苦呢，苦到最后你不会想快乐，你不会想感恩。所以我上次说过嘛，白法名门论里面，其实你真的去读白法，我们的恶念是比善念多的，所以我们很容易生烦恼。那你想了半天了，快要天亮了，说啊，不要想太多，先睡觉吧。写叫鸵鸟的逃避心理。佛陀就不同，来看，再看一次黑板，有时候看图片印象很深，佛陀就是让你要知道六道轮回。所以西藏人啊，学佛的人家里客厅都会挂六道轮回图，他就会知道其实我们人生是什么。这六道轮回有很多好处。第一个写人生如过客，我们中国有这句话，你住七八十年来人生啊，这个身体只是暂时的。就像师父现在也老，要面对眼睛的苦啊。闭关前呢，我去弄牙齿，我一次弄了三次啊。不瞒各位说，我今年已经59岁，就已经早就进入更年期了，对不对？体力都很差，你真的想做事的时候呢，哎，他又病了又累了，那怎么办？那只有把握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你还觉得真正的福报是什么？请写三个，然后继续要讲，是你的健康、时间跟体力，这三个才是你最大的福报。其他外在都是假的，因为你没有健康，那你就生病嘛，生病就要花钱，就要看医生，那过程当中你也是苦苦恼恼的，很痛苦。健康，时间，每个人很准时，很公平，在人间都24小时，就算你活90年，有1/3都在睡觉。来，不要说你们，我勇敢的挑战师父，来试试看，不要介意啊，佛法要勇敢。59岁，好，妙净老和尚75岁往生，黄老居士释迦牟尼佛是80岁往生。所以我们中国人讲80岁以后叫眉寿之年。好，王太太帮师傅算，59岁到75岁，我还有几年？16，真的16年吗？答案不是，答案是要除1/3。对，所以一定除不尽哈。我们占3/55好了，5.5，也就是说5.5在睡觉，5.5呢，师傅还要忙你事情，还解决众生的情绪。真正呢，我用功只有5.5。再看，是朝看， 然后呢，真正的看了 5.5 的时候还会打妄想，还会疲惫，所以你真正用功只有 2.4 而已。你活16年啊，你真正用功只有这样，你才会知道人生多么的苦短。就好像优昙菠萝花，知道吗？佛陀经讲，一大早优昙菠萝花开一夜之后呢，它花就凋谢了。优昙菠萝花可以剪下来，也就加冰糖，对喉咙很好，对不对？佛出世也是优昙菠萝花，佛是80岁入涅槃的。但佛陀在《妙法莲华经》讲，化身佛他是可以活到100岁，那他把后来的20年福报，注意听，留给在家出家的佛弟子。所以在家居士，你若没有福报，你念《妙法莲华经》一样不会饿死，因为在法华会上释迦牟尼佛发愿。也就是说，你想想看，那妙净老和尚功德力那么大，其实他是累死的，为众生，因为要建佛学院是非常辛苦，要处理的事情劳心又劳力，对不对？那我都想，师父有没有福报活到75啊？好，就算我活到75啊，16年除以3，所以 5.5， 注意听看， 5.5 的话，我一年做一部经，科判师父做完5部，第6部我就断气就走了。但是我走的时候会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可以永脱轮回，可以回极乐世界了。你这样思维才叫做大乘佛法的正思维，这是这一段要思维。第二个，请写大乘的坐下来。有时候各位去啊，基隆河也好，淡水河也好，只要去海边，你看海浪啊，这个疫情的时候，花东又经过地震，然后呢，然后经过了这个暴风雨哈、啊，听说现在到花莲呢，很多的火车都还没有通好，对不对？南部又大水灾，你看众生就很苦啊。那在这思维当中，如果各位去海边去思维一下，每一秒钟，今天7月30号，看8点24分，全世界有多少的蛙蛙都出生啊？全世界哦，全世界有140个国家，你不要只算首都好了，全世界台湾有多少的医院蛙蛙突然诞生啊？恭喜你啊，做爸爸妈妈啦。甚至有些人还开玩笑，哎，你确定他长得像我吗？这是我孩子吗？可不是小三的，这是幽默一下。好，再看8点25分，全世界师父现在跟你讲话，多少医院人断气啦？可是你从来不会这样想，写这叫大乘的慈悲观，师父是这么修的。也就是说，每一秒钟啊，你想大海一下，你稍微用5分钟想一下。就像师父今年59岁，59年前我突然爸爸妈妈父亲母亲还有我神师就来投胎，我是1966年出生，那也换句话1965年我在哪里不知道，可是我现在知道，修行我可以告诉你但是在这里因为全程录影，将来也会上网，我不用炫耀，对我有缘的学生我在讲，对不对？过去式是怎么样我知道，过去式的过去式很多生师父也记得起来，那这辈子呢，来生的时候这样登飞机，你可不可以做决定？答案我可以决定。这就是佛法它伟大的地方，所以你学华严经要从这里去努力，对不对？好，再来继续看，好，生厌离想。所以并不是说每一次讲是厌离想生老病死他就觉得很消极，错，因为你知道了生也知道了死，那你才每一天活得更有意义。接下来你观察自己，来也观察周遭的人，没有学佛的人呢，师父也有国中同学、师专同学啊，我每个阶段都有很好的同学啊，乃至于我出国留学同学或中华佛研所同学啊，我都很珍惜。那你看看有些不是学佛的人呢怎么办呢？请看常为生死水漂，画起来，生了又死，死了又生，成家立业，结婚生子，买房子，你想到这里话啊，你若有善根的人，你都会放声大哭，毛骨悚然，不能得返，归五阴舍，五阴就色受想行识，像房子一样把你套牢，不能舍离啊，就呢，我们呢众生呢，因为刚才讲无名痴故嘛，他就不畏呢四大毒蛇，所以上次我问了梳头，你睡觉的时候，你的心就像蟒蛇一般啊，南传佛教是这么讲的。佛陀也是这么说，你每天睡的时候你都跟贪嗔痴在一起，好， 这个就是毒蛇，画起来，贪嗔痴。秘密，每人睡觉的时候，你都跟他睡在一起。那现在人，年轻人呢，睡觉的时候什么？抱枕头，单身的。第二个有伴侣的话，可能抱着甜蜜睡觉。那现在呢，也流行的抱小狗跟小猫，很好，师父也没有说不好。原来世代改变的不一样啊，都养小狗小猫。可是你忘了一个，其实你每天睡觉的时候，你抱着枕头，那个是代表什么？写贪嗔痴呀，它只是没有启动而已。好，那现在来看黑板，南传、北传、藏传，你怎么解释这个好蛇呢？这个就要看你的见地了。专心听哈，我时间有限，我还待会要讲这个南传蛇是不好的蛇。注意听，在人类的文明里面呢，好的蛇只有什么？埃及艳后。你去看蛇，是眼镜蛇，是它的守护神。可是在所有人类的文明，包含印度为什么他们要念咒术？比丘或是印度婆罗门教，哎，到森林里啊，看到蛇的时候都要念咒，轰轰轰轰轰，就是你远离一点，不要来咬我。因为被以前呢，被毒蛇咬的时候是可以心脏麻痹，立刻就死的，不像现在我们还打血清，立刻送医院救护车。以前呢，被蛇咬几乎是嘛，所以蛇有正面跟负面。写在埃及艳后的文明里面是正面的，可是一般都是负面的。而且蛇代表狡猾跟贪，所以南传佛教就是一定要远离蛇。第二个啊，大乘，大乘就要看你每天睡觉的时候，蛇呢，你怎么蛇它是不动的。看这里讲蛇是不动，不动代表你还是有贪嗔烦恼，只是它不起作用。念佛也是这样，对不对？你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然后突然发了脾气呢，念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这个人真是叉叉叉叉叉，你本来是要骂三字经的，可是现在你呢这样念，你这个人真是阿弥陀佛，其实他还是起了嗔心的，你只是用阿弥陀佛压住了他，表示他不起作用。可是断气的时候起不起作用？会啊。还有一个，梦中会不会起作用呢？答案是梦中你就可以看到你真的是破口大骂了。那在南传北传，注意听，跟藏传里只有般若法门会告诉你蛇是了不可得的。写下来，了不可得，了不可得。换句话说，你去动物园里面，你看到蛇，对不对？啊，现在你没办法像印度人一样吹着笛子可以玩弄蛇，你没办法控制它。你看到蛇的时候，听到哎呦，远离远离。啊，佛教徒最近呢被人家批评的是什么？就放生的时候都放眼镜蛇跟毒蛇，你还跟他说哦，他三皈依过，他听大悲咒。你别傻了，这个蛇就是不应该在外面乱乱跑的。所以佛教徒有时候是很愚痴的。可是菩萨看阿罗汉跟菩萨，他看到蛇的时候，阿罗汉看到蛇，他会看到你若去过去跟我有缘，那我就渡你，那没缘的话呢，那你还是畜生，我还是渡不了你。菩萨就会看，出发心菩萨就会看那个蛇是过去是从哪里来。哦，原来了，那是我妈投胎的，因为她最喜欢计较，三姑六婆，最后就堕落到蛇。那大的菩萨，不动地的菩萨才会看到蛇是了不可得的。所以换句话说，你每天睡在跟蛇睡在这里，这里的蛇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三毒烦恼，尤其是贪。你跟三毒烦恼睡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是不起作用的，但是它还是存在，但是做梦的时候会出现。所以你要用功啊，你若只观般若的功夫深，那同样的到了金刚乘，看到了金刚乘，金刚乘还有简单的讲，跟中国禅宗一样有顿法。对，师父还没有讲过这个，注意听，法华经里面讲龙尼转身成佛，就是见悟，开悟的悟。对不起对不起，更正，我讲话太快了，师父急着写字。龙尼转身成佛代表什么？圆顿大法。 你说农女不可以做转轮圣王，可她一刹那之间就哎，就成佛了。那换句话说，男相跟女相是虚妄相。那藏传佛教也有剑法，比如说释迦行，释迦行就是属于剑法剑字。但是呢藏传佛教的大手印跟大圆满，它有剑刺法也有圆顿法。那最高的圆顿法是什么？就是摩诃般若波罗蜜。所以你看看，上次你问我师父你为什么没有讲，我答案就是根本没有讲。我就是要让你去想，你可以看到你对一个蛇的概念，南传北传藏传见地就不一样，修的方法就不一样。那讲了这么多，你会说师父怎么修会比较好？看，还是从大乘开始，写转念法门开始，这个是最根本的。金刚乘也是从这里开始。你没办法一直叫蛇赶快来，赶快走，赶快走。你会，你赶蛇越多的时候，我告诉你，蛇来的越多。就好像我常常比喻，贪嗔痴像什么？像打篮球。各位有没有打篮球的经验？你拍它一下，它就弹一下。你拍得越重，它弹咚咚咚。你不拍它嘛，你就放在那边，可是它还在啊。那请问篮球怎么办？拿一根针嘛，把一插，篮球没气了嘛。这个针代表什么？般若波罗蜜。好，希望用这样的譬喻可以帮助你。所以修行是有剑法有跟顿法，那剑法跟顿法也可以混在一起。好，继续看。不能得返归五阴舍，不能舍离，舍离世间的欲望，不为四大毒蛇，哈，因为众生都无名嘛，不为毒蛇，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跟毒蛇睡在一起，只是它不起作用的。早上起来的时候，遇境逢缘的时候，你就发脾气了，这个嗔心就升起了。看到呢，哎，大采购呢，大血拼呢，哎，这个网购最后一天呢，你会发觉你自己就失心疯了。对不对？不能拔除，这里的拔邪是剑。佛陀常常比喻，杂案经里面讲，一个人呢射箭射来的时候，你不是去问研究这个箭啊到底怎么样啊，你想第一个是要把箭给拔出来，这才能救他的命。现在有些众生啊很奇怪，佛教也是两极端，有人就不学习经论，但是我有遇到一种世智变聪呢，他非常喜欢读经论，就是很爱研究分析，像哲学系的人不要介意，师父也是学过哲学的人，他动很多很多脑筋，这个射箭是什么形状的呢？是用什么材质做的呢？讲了半天呢，哎，我就说你就不拔出来，你都已经快死了。他说不，师父，我要先搞清楚。举个例子给你听啊，比如念大悲咒，对一个有善缘的人呢、他很苦，喜欢观音法门呢，他就说师父有没有什么方法？好，我随便比喻啊，跳一下。好，我在新加坡遇过师父，我最近呢疫情呢没有工作，有没有修什么方法？有。念普贤行愿品，念大悲神咒，那念几遍呢？一天至少念14遍，21遍会比较好，7遍太短了。那念一两遍呢，根本就是要结结缘而已。好，结果呢，很认真哦，谈念，念了3个月、4个月、半年，我也帮他回向，他终于找到工作，太好了。接下来他又问我，师父，我妈身体不太好，要修什么法？还是修大悲咒，念普贤行愿品。接下来呢，师父，我要出国朝圣，请问要修什么法？还是修大悲咒，他就不太烦了，他就很不烦了。怎么每次都是大悲咒？我说你不知道叫千手千眼无碍大悲心陀罗尼吗？我再念一遍：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圆满无碍大悲观世音菩萨。你不知道一个大悲心法门就包含所有的法门吗？他就是什么？他很希望我讲出一些新的东西。我说错，佛法不是这样，你以为好像在学学术的感觉。那假如对知识分子来讲，他就说好的、大悲咒我根本不知道那什么意思，南无阿赖耶多罗，他因为不知道意思他就不念了。我说错，他就是不要知道你意思。好，师父有解释，以后我再解释。好，我在这一堂不是要回答大悲咒，那我花了很多时间跟他解释，我说就是要去掉你能所恶力的对念，你念的时候你就听那个声音而让你入禅境，然后呢有些人他就有善根就会念，因为他试了嘛。就好像你本来就在喝咖啡 cappuccino， 我今天就介绍另外一个泰国咖啡给你喝喝看嘛，诶，你尝尝看，台湾也有深坑咖啡嘛，对不对？ 啊，古咖啡啊，哦，深坑的咖啊，我们讲古早味的咖啡，哎，你试一试。可是你这个人也很排斥的话，所以写世智变聪是八难之一，越聪明的人越难度，因为他的我执我见很多，他就很喜欢呢研究。这里讲的不能拔除，建设来的时候先要研究它是什么材质、什么形状。佛陀说不要研究了，赶快拔出来吧，否则你立刻死了。啊，在杂含经里面有这个故事，这里讲就说你们不能拔除，接下来骄慢建设，写就是世智变聪，你要好变，对不对？他总是要去挑战你佛教很不好的地方，不能灭除啊贪嗔痴的火焰。贪嗔痴啊，贪这个嗔恚还有愚痴的火焰，所以他就不能够破坏无明的愚痴。那平常就忙世间的事情，对，所以西藏法王达赖喇嘛曾说，他到西藏这一世的达赖喇嘛去世全世界弘法的时候，有人问他，你到了西方欧洲跟美国，有没有西方最大的震撼文明震撼你啊？看着师父，他讲了第一次话我印象非常深，他用英文讲的，他说我去了全世界，他说西藏啊都没有什么飞机啊，也没有大炮啊，没有公路这么好，我发觉全世界人呢都是用生命啊，用健康就来换一个钱，最后得了癌症的时候用钱呢几百万几千万就希望活多活一天，然后就断气了。这个对他来讲是最大的震撼，他说我们西藏人不会这样，写西藏人相信佛法，有佛法生三宝，生活物质虽然苦，但是我们会写为了今生跟来世的安乐，简单的讲就出轮回，我们会花时间来修行。我再讲一遍，就是说西方全世界的文明都在物质主义下，就是用尽的都是讲钱，用尽了所有生命就是赚钱赚钱再赚钱。啊，接下来等到呢你得了癌症的时候，用尽所有的钱就这样多活一天的命，最后还是活不下去就断气了，就这样空过一生了。他说我们西藏人不会这样，西藏人会觉得有六道轮回，我们是佛教徒，有三宝的信仰，我们还是要工作。好，下面师父是补充的，就是西藏人下了班也不会说不去运动，现在年轻人，但是他不会这样，哎，看师父就每天去啊运动，然后自拍啊，最后拍写真集，不，因为他觉得西藏人啊，你会看到西藏仁波切不会每天叫你去做健身的，为什么？因为死的时候就是身体烧一片啊。西藏人呢跟印度人啊，下了班以后会怎么写？到庙里去打坐，点灯祈福，我今天很忙，花一点时间我念佛念咒吧，修今生跟来世的功德。所以你看见地影响力很大。那同样你学华严经呢，你看到有芸芸的众生都在因为是第十二因缘，这样生老病死无眠云闲行缘是爱取有这样轮回，请问你怎么帮他？其实真的很难，你只能劝。好，这里下面讲无明愚痴不能干结，爱着大海，接下来请做五个记号。反过来不求实力，这里是指佛陀的实力，大圣导师，导师画起来，导师不是随随便便讲，只有佛可以叫导师，菩萨也不会叫导师。上次我讲过有法王，有没有法华经的寄送法王，法王对不对？大宝法王叫法王，法王是只有指佛陀，导师也是这样。可是我们现在呢都乱乱用，他还没证悟就叫他导师，其实我觉得这个有一点矫枉过正。师父一辈子呢只会叫释迦牟尼佛叫三界导师四生慈父，就像我的师父我金刚乘的上师，我绝对不会叫他是导师，最多就叫法师嘛，以法为师，我仁波切或是上师，但是我不会叫导师，因为导师写定义只有佛陀，刮胡写八相成道的佛陀。舍都帅将王公气味出家苦行学道，那我们现在赞叹某一个人叫导师其实是过了头了，因为他没有八相成道降魔的功德，他没有。好，师父是讲佛法不要生气，常随魔意，这里的魔请写 答案就是心魔。我们常常讲心有贪嗔痴，众生很奇怪。再看前面这一段，大悲正观，他无明升起的时候啊，他是不想出轮回的，就是夜店啊，逃避的心理啊，贪嗔痴慢疑，每天睡觉呢就跟贪嗔痴啊毒蛇睡在一起，他也不想很多。接下来呢，反过来，他不求真正的圣人。所以我以前我的师父说过一句话，不求实力，旁边写五浊恶世的众生是听骗不听劝的。以前我不太懂师父为什么一直常常讲这句话，我的师父净空老法师，也就是说你用神通骗他，他会相信你，可是你苦口婆心跟他讲要修戒定慧啊，要修信愿行啊，要修净业三福啊，他觉得你真的好八股啊，老掉牙了，他就不相信佛法了，他就去别人，他说别的道场的那个老师啊，只要一点我就通了，他指的是一贯道。可是你会发觉现在的众生就是这样，你苦口婆心劝他，对不对？好，这个十件事情里面，你要做他九桩事情是好的，一件事情啊坏了，哎，他就永远恨你。所以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是恶念很强的。来，对不起，我要用手。我用麦克，没关系，靠近，不用管，你不用管。就好像我们上厕所，看十个手指，大家都有经验，擦排泄物、脾气。你呢，卫生纸擦吧，咦，有时候沾到舌。这屁屁小屁屁排泄物，然后好臭。你看十个手指里面呢，九个手指是好的，你都不知道，可是你就嫌那个最后沾到大便的那个小指，可是这个大便小指也是你的手啊，你就可以说明了五浊恶世的众生呢，写度众生不要太难过，遇到挫折也不要太难过，因为本来就是五浊恶世嘛，就好的东西他不会给他记得，可是一件事情啊不如他意啊，他永远都恨着你。商业金色离开了，学生也都是这样，老师对他的恩德他都忘记了，可是一件不如他的一招他永远都恨着我。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是让我觉悟很深也很难过的地方。就这地方再念一遍，不求实力，佛的实力，大圣导师能够出六道轮回的圣者，他是听骗啊不听劝的。接下来随常随魔意，这里的魔写是心魔，就是你的贪嗔痴，也就是你恶念，你宁愿去找恶念跟邪见相应的外道民间宗教，然后所以于生死城中啊，常为诸恶化起来，诸恶觉观所转，你常常要升起觉悟啊，观照的力量是很难的，所以只好什么劝你念经，劝你拜忏，你没有福报就劝你布施，先从六度波罗蜜。好，这是讲大悲正观。好，让我讲一段，我们再来看法华经的经文记诵跟图片。丙二，慈光观行。那你遇到这个这样的众生呢，不论在家出家，有时候也会挫折，一哭二闹三上吊，没事的时候不登三宝殿的，问题解决了呢，就走了。接下来看，如是苦恼孤穷众生，在轮回里面，这是心里是很孤独的。翻过来五十二页，无有救者，无有舍者，无有就近道者，唯我一人，独无等侣。等侣是指伴侣的意思，也就是说有些人是很孤单的。你可以看到，我们从人类物质文明、第二次世界大战、工业革命以后，我们享受越来越多。现在呢 ，PC 后 Momo 一下单，你就可以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一直买。可是呢，家里堆满了所有的东西呢，嘿，你心中是空荡荡的，这叫独无等侣，就是没有同参道友。所以呢，要他修集福跟慧啊，是很难的，因为没有福，没有慧，没有这个资粮啊，能够让一切的众生啊住在毕竟清净的地方。就像我们看到孤儿，我们也会布施。看到流浪汉，我们会给他衣服，可是那个呢，只是暂时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那你不解决他的贪嗔痴，他永远在说谎，永远在欺骗，对不对？啊，你要让他毕竟住清净是很难，乃至得使一切法中啊，佛无碍的智慧力才是究竟解脱的。所以这个科判叫什么？ 叫做慈光观行，就是说你要有慈悲心，你还要智慧，还要观照，而且还不能退转。好，讲到五十二，现在师父想讲一个故事给你听。我现在脑筋想了，师父今年学佛第四十年，专心听啊。我出家三十八年，我先讲我四十年前，加两年嘛，再加居士，然后四十年，今年我学佛四十年。好，我先讲我三十八年出家那一年，民国七十七年，1988年。然后呢，我是7月30号地藏菩萨剃度出家。出家的时候刚好呢，那一年呢遇到了中国佛教会，开始有受戒。我的师父呢就跟我开示说，这个新弘师啊，你去受戒吧。好，我说那么快啊，刚出家就要受戒。他说今年就去，不然呢你错过。结果我回来的时候呢，师父呢就身着讲经啊，注意听啊，注意听。那时候有一个故事我印象很深，我们在受戒的时候不是有讲摄律仪戒吗？摄善法戒，饶益众生戒。好，然后呢我记得我受戒完以后，我搭国光号回来，回来的时候等车，突然有一个人呢就来跟我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师父啊。那时候刚出家，充满了热血，就一切的众生呢就觉得我要去帮他，就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很好，看了这样子，然后就问我师父你有没有钱啊？结果没有，结果注意听，因为是我是排第一个位置，哦，后面看一排人全部都看着我，他就看这个年轻的和尚怎么做。我最后愣了一下，哦，我刚出家，善男子善女人要度一切众生佛，答案能度。结果呢我刚出坛回来我就遇到这样，那我该不该给他呢？上师父是没有钱。我最后呢跟他讲，我说我还记得我用台语，我最后呢想了一下，他走了，我说你回来回来回来，我说和尚是没什么钱的，这样我给你呢50块好吗，铜板。结果你看我，他还丢在地上，臭和尚，这太少了吧。我那时候心里很难过，我才一出坛呢，要众生无边誓愿度，就遇到一个人来跟我化缘。我很想讲这个故事，因为师父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画面，还没讲完。结果后来钱捡起来，我说我还是给你吧，哼，臭铜钱。但是他还是很贪心，就把它放在口袋里。好，结果呢国光号来了排队，我是第一个嘛，师父就一上去这第一个位置。结果呢那还有的就开始下了场雨，结果我一回头啊，我看到一幕让我更难过。结果呢有一个黑社会的就是过来拿棍子打他，怎么样，今天业绩如何，钱全部拿出来。原来是被控制团体的。那说师父当场哭，你知道我心里念什么经吗？虚云老和尚，问渠为何不放下，苍生苦境哪时休，师父就念阿弥陀佛，然后车子就离开了。然后我又回头看他，我永远记得那一幕。这个叫做众生难度，就是师父要讲的这一段。你不要以为度众生很容易。好，我才刚出家，对不对？受完戒，三坛大戒，三坛大戒我们是最后一坛了，就是菩萨戒。菩萨戒第二天就托钵，托钵完就中午就出堂了，我们就行礼回家。以前我们受三坛戒还在蛮长的，3个月，每天要拜忏、忏摩，要上课，要写戒律，还要修福修慧，对不对？我还记得幽冥界众生呢，我印象都很深。现在呢，可能呢跟当兵一样都缩短，听说现在呢只要1个月而已。你看，我才刚结束出了坛，要搭国光号回台北市，对不对？我就遇到一个众生来，我给他50块，50块，各位写。38年前50块是很多钱的，相当于现在500块。我拿给他还丢在地上，臭和尚，太少了。他觉得每个和尚都很有钱，我很难过，把钱捡起来，我还是给了他。结果呢他还是放在口袋。好，你看接受法师供养，还有恶口，臭和尚，嫌太少，你就知道众生为什么会造很多恶业。接下来好，我上了车以后因为国光号回头，然后就开始下雨了。我回头一看，原来我看到一个呢就是残障人员的那种的，好像头目一样，就快拿竹竿了，打他，怎么样，今天的业绩如何，全部照出来。当场师父就哭了，请问你要还要去教化众生吗？不好意思，今天有一点点感触。好，接下来我们看丙三至观服众，就说你有慈悲心、智慧、大愿力，接下来呢还要有智慧， 啊，我讲完这一段，我们就来看华经寄诵。至观浮众，如是思维，从正观当中，正观画起来，正观从正知正见的观察，生于智慧的力量。你还要发愿，是愿一切的众生我善根。所以为什么华严经写净行品很重要啊？孟昌老师讲华严三品，普贤行愿品，另外一个净行品啊。若见功波，当愿众生空无烦恼；若见满波，当愿众生满一切心愿。好，你要发愿，你要发愿，愿你一切所做的善根呢、啊，都为了度众生故。那将来生生世世，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发愿，我将来成佛的时候会回来度刚才那个乞丐以及打乞丐的那个人。师父当时就发愿，我相信我成佛的时候一定会回来度他。好，你看下面讲，为一切众生求好事故，为了安乐故，为了利益一切众生，为了解脱一切众生故，为了一切众生无苦恼故，为一切众生无粗恶故。粗，这个是粗，这个骨字，三个牛在一起就是很粗啊，对不对？这个是粗字，看，等同这个粗字，粗恶。好，左边这个字粗，骨字是用写这个。所以你要念念想到众生啊，是不容易，因为众生会出卖你啊，甚至会泼你的冷水啊，甚至扯你的后腿啊。我现在想到佛子行三十七颂，假使众生讲你的恶啊，讲啊这个谣言是没有故意啊，骗满三千大千世界，你还要感恩他，他让你修忍辱波罗蜜，这就是佛法伟大的地方。接下来再看，为一切众生无粗恶故，为一切众生心清净故。啊，这其实这一段至观浮众是可以分为十段的，每一段可以详细讲，但时间有限。为调伏一切众生故，调伏画起来，佛有十个名号，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接下来什么？调御丈夫。对，调伏画起来，佛叫调御丈夫，因为佛陀可以调伏自己的身心得到安稳，以此功德，他面对外道伤害他的众生以及忍恶诸众生，他都可以调伏。好，各位最有名的一个故事，长话短说，就是印度这个阿舍世王想要害佛陀，有一天都害不了，就什么，让一个大象喝酒，有没有？狂象，那个象就在，结果呢，哎呀哎，酒，各位喝了酒了是很颠倒，何况大象，大象喝了酒那是很可怕的，到处乱撞。可是呢，那个狂象一到佛陀面前呢，哎，佛陀一放光啊，慈悲三昧，他就跪下来。这个就是什么？调伏一切众生，佛陀就有这个功德力啊。那功德力从哪里来？从慈悲三昧来。所以你平常不修行啊，是这个骗不了别人的，知道吗？哎，为灭一切众生诸忧恼苦，满其所愿。好，满其所愿，刮胡写有释出世间的愿望。所以大悲观音法门就是满一切众生的心愿。什么叫大悲观音法门？就是满自己的心愿，满一切众生的心愿。好，到这里一段啊，丙三至观浮众。翻过来，请各位看《妙法莲华经》第四十六页。好，请看黑板。好，你可以拍。师父有加上编号哈，当然没有话，还是谢谢师潮帮师父拿，因为这是最简单。下次啊，对，锦香提醒我，《桑野经》是有偶益大师的灌科，是红色皮精装本，我带一本过来。哎，我给你看，如果师父要上课的话会用那一本，因为那科判呢跟编号全部都段落好。妙净老和尚上课也是用那个版本啊，基金会有印，下次我带。好，请看，我极致思维，看第四十六。上次讲佛陀成佛的时候他是不讲转法轮的，第十天跟大梵天王来，看着课本四十六页，然后拍 幻灯片，我极致思维，这时候我释迦牟尼佛说，若但赞佛尘，我只要赞叹一乘佛法的话，众生是不相信的，众生莫再苦，不能信是法。这里的是法邪，是指华严经跟法华经。佛陀中国虽然讲五十叛教，佛上次讲过嘛，三七二十一天，四十六页第三行，于三七日中思维世事。三七日就是讲大风广佛华严经，可是佛机身讲经说法四十九年或是五十年没关系，最后佛啊向夕阳西下呢，就是讲妙法莲华经，然后再讲一次大涅槃经，佛就入灭了。啊，最后讲一部一教经，很短很短的。所以换句话说，他说假如啊我只讲一佛成的教法，众生是莫在生死轮回当苦，是不相信这么深这么深的教法。他不但不相信，而且他会毁谤佛陀，写破法不信故。写下来，那哪一种人会毁谤佛法？第一个是外道，外道是嫉妒心，会破坏佛法。第二个是写善根不够的人，纵使佛教徒，佛教徒会破坏佛法。我再讲一遍，两类的人啊，当然也可以分第三类，简单讲最重要是两类。第一个是外道，外道为什么要破佛法呢？因为佛陀没有出世之前呢，所有的印度文武百官王公贵族都护持什么？印度婆罗门教。那佛陀呢，以印度的文化来讲叫非主流，非主流听得懂吗？主流跟非主流，就好像现在法国巴黎奥运，法国的服装，法国的美食就主流，那其他国家呢，那没什么，那比法国差，那个叫非主流。同样的，在印度啊，什么是主流呢？写婆罗门的思想，耆那教的思想，它是主流。佛陀反而是反对四种性制度，所以佛陀以现代化来讲啊，有点像是反对党，他是非主流的，所以众生呢不相信他。那因此当佛陀的功德力在恒河两岸说法建立僧团，那力量非常大，佛陀多生多劫的福报的时候，可是婆罗门教啊是嫉妒他的。为什么？因为本来是文武百官来是相信我的，结果他现在做佛教徒了，就不供养我了。所以啊，婆罗门教呢是专门下咒术啊，破坏佛教的，这个叫破法。所以为什么佛门里有南无护法韦陀尊天菩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学佛法学的不究竟，南传批评大乘，大乘批评金刚乘。啊，你去南传佛教，那他们现在也不像文殊普贤观音呢，对不对？你问南传佛教的人啊，念阿弥陀佛啊，他说是西方太阳神的想法。这个以后问题我再讲。无量光跟无量寿在印度啊，跟太阳神的想法很近，但不是太阳神。为什么？因为佛陀是出三界六道轮回的阿弥陀佛，是万德庄严的佛陀啊。太阳神呢，还是欲界的众生。可是你若不读印度佛教史的，你就会批评净土宗。你看，你也会破法不信故，最后是什么？堕于三恶道，因为你自己谤法。所以佛法浩瀚无涯，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辩论，但是若超过你人类思维的地方，像菩萨的境界或是佛的境界呢，你先不要乱批评，否则你会堕三恶道。好，下面看第十五颂。好，先看黑板，有些记诵刚好是六句哦，不是四句，所以你要看师父段落。好，我宁不说法，即入于涅槃，寻念过去佛所行方便利，我今所得道亦应说三乘。所以三乘法画起来，这里的三乘在法华经本来的解释本意是指声闻乘、缘觉乘跟意佛乘。啊，去看啊，智者大师的法华文句或者明朝偶益大师的法华经注解里有写。那可是现在这个三乘写旁边写延伸义，师父家的是指南传、北传跟藏传。因为贤劫千佛里面只有释迦牟尼佛跟其他几尊佛，因为为了特别度刚强难化的众生才讲金刚乘。 他说福报很高很高啊，他不是金刚乘的根性的话，佛陀成佛了他也不会讲金刚乘教法啊。好，比方说莲花生扎大师的教法就是属于金刚乘的。好，请看，他说我宁不说佛法就赶快住涅槃。这里的涅槃是指无余涅槃，为什么呢？寻念过去佛，各里的过去佛画起来，广义的说是过去无量诸佛，狭义的说这里的过去佛是什么？写多宝如来。我想到多宝如来，我一讲法华经它就出现了，讲后面后品会出现所行的善巧方便力，所以我今天成就无上的佛道，应该说三乘的教法啊。请看，这就是敦煌石窟的释迦牟尼佛说法图啊，非常非常庄严，非常非常庄严。你看佛右手举的叫做讲经说法义，悉亦当作佛。刚才没电池了，看我再讲一遍，佛陀对两位菩萨众跟三声闻众，最后后面的五百弟子受记品，现在是第二品嘛，方便品。可是呢，跟到你，你一定会成佛啊！佛陀的太太、小孩、舍利弗、须菩提、目犍连、迦摄尊者，全部呢他都受记。这是、啊、接下来再看第十六颂。看你们的课本，做事思维，十方佛皆现。当我动这个念头的，在思维，所以你看又出现了正思维。所以真正佛不是没有念头的，佛是有思维的。没有念头的话，那不就是石头跟木头嘛，对不对？啊，做事思维时，十方佛皆现。十方画起来，第二品里面就会出现过去、现在、未来佛。十方佛出现，那请问过去佛是过去七佛，未来佛是弥勒菩萨。那有人会曾经问我，我记得以前我讲了，在新加坡有问我，他说师父，那阿弥陀佛应该归在哪里？写现在佛。因为阿弥陀经写从古至今今现在说法，这个今字在偶义大师的弥陀要解里面解从古至今到现在还讲经说法。看一本7月30号2024年，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今天他还在讲经说法。所以阿弥陀佛也讲妙法莲华经，阿弥陀佛也讲华严经，阿弥陀佛也讲般若经啊。梵音未遇我，善哉释迦文第一之导师，得是无上法，随诸一切佛而用方便力。所以当他动这个念头，一念头的时候升起了十方诸佛都出现，而且用清净的梵音啊安慰我说，善哉善哉啊，南传佛教叫萨度萨度，释迦牟尼佛他叫释迦文，因为他配寄送的关系。所以鸠摩罗什大师真的很了不起啊，他不管是五个字啊或四个字或七个字啊，啊他都翻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润色啊，善哉释迦文第一之导师，在这五浊恶世要成佛非常难，你要用你的善巧方便，随一切诸佛赶快讲妙法莲华经吧。第十七颂，我等亦皆得最妙第一法，为诸众生类分别说三乘。好，这里第三乘又出现了啊，我呢跟过去现在未来诸佛一样，都得到诸圣最殊胜的第一妙法。这里第一妙法是指妙法莲华经，狭义的说，广义的说当然你可以包含般若经跟华严经，也可以是最胜第一妙法。但为了众生呢，还是要分别说三。好，第八十八颂，请看47页，接下来深呼吸了，就是讲我们现在的众生刚强难化。为什么刚强？看第十八颂，少智乐小法，不智信作佛，是故以方便分别说诸果，虽复说三乘，但未教菩萨。好，请看我们现在的众生呢，智慧真的很少，而且心量很小，也就是没有广大的愿心。所以声闻成一听到了众生无边誓愿度，他就摇头了，哈哈，众生太难度，我不要度，还是度自己啊，他就变声闻成嘛。好，你看我们智慧很少，喜欢小的，太大的佛法我们不接受，心量很小，对不对？不自信作佛，来画起来， 假如下次你去卖菜试试看，啊，挫折了也没关系。然后你跟阿公阿嬷那个买菜，不管买蔬菜买水果啊，你突然跟他讲一句：“哎，阿嬷，你阿公阿爷最苦做。”他就笑哎，我现在呢苦得要死，餐餐都吃饱了，还跟那个阿公做苦做。他是不相信自己有佛性的，这是第一类，吃父吃过。第二种是什么？就是没有读书的人，他觉得自己很丑陋。我做中下根性的，甚至扫厕所，你跟他讲：“来来来来来来，你将来会做佛。”好说，师父你爱开玩笑，我现在是扫厕所的，我做就遥远的，那我是不可能做佛的，我都不是佛教徒。你看众生就是这样，他不相信自己有佛性的。可是法华经是告诉你，一切众生都可以做佛的。那你要很多的善巧方便，分别说诸果。这里的果邪有声闻果、菩萨果，有世间的结果，有出世间的结果。佛啊，他虽然讲了三乘法，声闻成、菩萨成跟一佛成啊，但是啊，他目的是要你教，叫你做菩萨，写教菩萨画起来，当然六度跟十地。所以啊，各位要学金刚乘的话，也要先学大乘的基础，否则呢，你金刚乘有他殊胜的地方，除了假的上师都不要讲。好，所以看十方一切诸佛就出现了，先讲偈颂嘛。这张是谢谢全德老板，已故的老板亲口啊口头上给我，这个版权是全德佛教文物的佛卡，他亲口，他已经过世了啊，他也是噶举派的大波婆翁的弟子，师父跟他非常熟。你看可以看到一尊佛啊变成五尊，接下来一圈一圈，所以定中见佛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中间就是释迦牟尼佛。东南西北，所以西藏人呢不会说我只拜释迦牟尼佛不要阿弥陀佛，这样的见地是有问题的。我再讲一遍，台湾有很多很多的道场都在弘法正法，可是都是很偏颇的，都不是十五的月亮、十六的月亮，你自己要判断。师父只能点到为止，现在全程录影，我也不想得罪别人。对，我只要释迦牟尼佛，我不要阿弥陀佛，这样的见地是有问题的，绝对不会成佛。西藏人你看这五尊佛就跟着五个手指一样啊，接下来再绕一圈十尊，在过去现在未来说，这就是定中见佛。接下来再看啊，香港观音寺有空哈，最近香港又慢慢开放了，大家稍微暂时平静，又有人去香港，香港大屿山旁边观音寺毗卢遮那佛啊，带五方佛宝冠，哎，这个张师父非常喜欢，因为在东南亚里面你看不到啊，有这样子的啊，无量无边的，就是三千佛，这的确是三千尊哦。我问过他，木雕一尊一尊雕，我们拜三千佛忏。就是毗卢遮那佛讲经，你可以看到就是报身佛。再看一遍，南传佛教就不会接受这样的造型啊，所以南传小乘跟大乘的确是有差别的。我再多说一句啊，继续讲，我觉得台湾很多道场啊，虽然要初一十五念普念普门品跟金刚经，也念这个普门品金刚经，有时候周末他还有禅坐跟念佛共修，可是他内心里是不相信大乘佛法的，还是走南传佛教，这样最后便只证阿罗汉果。师父观察很多的道场是这样，就他表明是大乘佛法做功德，他也初一十五诵普门品金刚经好阿弥陀经，然后啊，周末的时候也有打坐也有念佛，可是他不学习大乘佛法，他也不学习摄大乘论，也不学显扬圣教论，他认为大乘啊，听听爱就好啦，对不对？都还是求现世利益。那他真正的去研究《妙法莲华经》了吗？也没有。好，我只能点到为止。接下来再看第十九颂：舍利佛，当知我闻圣师子清净微妙音，喜称南无佛。南无佛画起来，就是。啊，《法华经》讲一称若人散乱心入于塔庙中，一称南无佛皆已成佛道。后面会有这个偈颂，就说舍利佛啊，你要知道我闻到释迦牟尼佛啊，这个圣师子啊，清净微妙的音声讲妙法莲华经啊， 啊，我很喜欢称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啊，在南传佛教呢，皈依佛就是南无布达雅、南无达玛雅、南无桑格雅。啊，巴利文跟梵文就这样念。啊，然后呢，请看第二十颂，复作如是念：我出浊恶世，如诸佛所说，我亦随顺行。后面换起来，就说我在五浊恶世，我释迦牟尼佛嘛，在五浊恶世出来，我顺过去诸佛所说啊，而且我也所行。所以师父常常跟你讲，修行人要如说修行，表里要如一。你光说不是佛法第一块心圣，那你光修呢，有时候也会盲修瞎练。最好的是解行相应。好，接下来看，这是北传跟藏传佛教。啊，佛陀呢，啊，这个就是金刚乘一样，雪前寺的唐卡里面呢，佛看有第四天跟大梵天王，一个是白色，一个是金色。西藏就画得很清楚，一个是白色的法罗，一个是金色的法轮，请释迦牟尼佛讲《大风广佛华严经》。虽然我现在的黑板上是写《般若经》，也是佛陀讲的，所以《般若经》在西藏有现官庄严论。西藏人没有一个人不读《般若经》的，因为佛教跟外道的不同就是般若嘛。我常常讲，不施持戒忍入精进，不施持戒忍入精进到禅定啊，这五度婆罗门教也有啊，那你为什么不学般若经呢？那华严经也是这样。好，然后呢，法华经也是。再可以这样看，右上角有天人，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旁边有声闻众，有菩萨众，有无量无边。你可以想象啊，佛啊在讲妙法莲华经的时候，那法会多殊胜，那讲大方广佛华严经的时候更殊胜。可是一般人呢，是很难想象到这样。因为现在我们很多偏执想法，就是说觉得跟了生死没关，所以你都看不到现在的 图像，反而你只能从敦煌图像或像的西藏藏传佛教的壁画啊。这个师父是在尼泊尔雪谦寺拍的。好，好，接下来继续。今天会讲一个段落哈，请各位有耐心一点。好，二十一颂，思维世事已，即去波罗奈。波罗奈是哪里呢？写印度瓦拉纳西。佛陀呢，就从东印度菩提迦耶自己走的两三百个华严经讲不完了呢，哎，他只好开始为五比丘讲阿含经。阿含经就是这样来的，所以五十梵教里面阿含史是在第二十。但是现在我知道有些学南传佛教跟清净道论他也不太高兴。哈哈，先让我念完经文，这里面有太多的辩论，都是众生的偏执。他说，佛陀思维世事以后，我往这个波罗奈，波罗奈就是毗奈耶，就是 Varanasi 鹿野苑，诸法即灭相，不可以宣说，我以善巧方便故，为五比丘说法。啊，好，二十二，是名转法轮，便有涅盘音。请看黑板啊，你要画起来一个。第一个转法轮，第二个有涅盘音。接下来我度五比丘出家，就最后证阿罗汉果，所以就有佛法僧、正法三宝的差别名。这就是正法注释。所以一个宗教里面，一个要有教主，就是释迦牟尼佛；第二个教团。五比丘出转法轮，还有教义，这个才叫是宗教。佛法僧差别名。那二十三颂，从久远劫来啊，暂是涅盘法。看一下师父画了绿色转法轮、涅盘音，还有涅盘法。生死苦永尽，我常如是说。生死苦永尽画起来，就是很多近代老和尚，妙梦参老和尚也喜欢讲，为什么我们要了生脱死。的的确确，了生脱死是你这辈子很重要的，你要从轮回里出来。是佛有开无量的法，那有些契机，有些你不契机啊。好，接下来看啊，所以为什么这个小和尚喘一口气哈，因为讲了很多经论。好，接下来看佛入涅盘，哭屈那嘎啦。现在我要讲第一个，刚才讲什么经典信仰还记得吗？佛塔信仰。现在我讲第三段涅盘思想。佛入灭以后，代表佛入无余涅盘呢、啊、 那这个无余涅槃并在大乘里面最有名的是大涅槃经，所以各位应该有空也该读涅槃经哈。基金会也有老师讲大涅槃经，那大涅槃经还有南北南本跟北本啊，看详细一点啊，请看叫居斯那罗城库须那嘎拉。很可惜，来师父现在跟你讲，我还是有一点点的小后悔，不好意思，有点分别心。我每一次去印度呢，东印度菩提迦耶，东一边呢，哈、啊，我都去了那烂陀寺，还有去了灵鹫山。可是我每一次都舍己为人，因为我要照顾同学嘛，学生呢、啊，啊，师父都没有去北边居斯那罗城，他要从东印度菩提迦耶啊，大概最好是两天三夜啦，啊，他很远很远。就算除非你呢是坐车飙车两天回来，那会上吐下泻。请看啊，这就是佛入涅槃，看日本日式的啊涅槃图。在日本很多寺庙涅槃图是很重要很重要的，是佛呢大概是阿弥陀佛年底圣诞或者释迦牟尼佛啊遇佛法会的时候他会挂出来，很大很大，大概两三层楼这么高。师父在京都博物馆跟奈良博物馆看过原件，好，也就是按照大涅槃经画的。来，先看右上角，摩耶夫人从天上来，一听到佛要入灭啊，好，这个摩耶夫人在天上寿命很长，她非常难过，坐着这个天上的天人嘛，来，然后她看到佛陀就流眼泪，那佛陀就对妈妈说，不要难过，不要难过，我的身法身是不生不灭。可是呢摩耶夫人还是哭了，因为她从天上来。第二个，先看这边有菩萨众，从这边开始，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就静静的没有讲话。为什么？师父念一段金刚经给你听，如来无所从来无所从聚，是名为如来。他知道释迦牟尼佛其实是演戏的，佛陀呢这个是色身佛在入灭。好，再跳回来，上次讲中观嘛，对不对？是以龙树的二谛色身跟法身。
朱董，对不起，电扇关一下，好吧？对，先关掉电扇。对，因为它有点风，是吧？谢谢你上次那个喉咙药很好。
接下来看旁边下面一层大阿罗汉。就是放声大哭，捶心肝，中观讲如丧考妣，因为佛陀要入灭了。可见阿罗汉还是认为有生也有灭，他才会哭得那么高兴。接下来看下面，动物也放声大哭，人也哭啊，失去了爸爸妈妈，叫如丧考妣。所以换句话说，从阿罗汉看，纵使他证了阿罗汉果，他对佛还是有感情的，因为他是老师，那种感情是清净的法乳之恩。从你看，所以涅槃图的下半部哈，啊，这边是动物、人天跟阿罗汉三界六道的众生啊，通通都放声大哭，只有左上角菩萨是不生不灭静静的啊，涅槃图。然后呢啊，那佛陀呢就告诉善男子善女人啊，诸行无常，不要太难过，有生有灭，好，我要离开了，但是记得我的法。可是这时候佛陀讲完以后，他还没有，还没有。这时候呢，哎，佛陀心里念了一个人，注意听，摩诃大迦摄，迦摄尊者还没有来，他用神通一直飞。佛陀，你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迦摄尊者呢，对着佛陀说，佛陀当然有心念，他说，迦摄快一点，我要入灭了，我在等你。所以佛等大迦摄，因为下面你会看到佛会要三昧真火火化啊，好。接下来看啊，佛陀在双灵树下，但现在的双灵树已经没有了啊。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可以很好，请写。那天去大安觉峰看过展览，第一个佛在哪里？无忧树下出生，写无忧树。第二，佛在菩提树下打坐，菩提树。第三，佛在双灵树下入涅槃，双灵树，写圣树思想。也就是说在印度的古人里面，啊，都是住了几千年的这树下面会打坐。印度婆罗门教就在树下面，因为树代表生命的力量，这叫圣树思想啊。就像印度会讲莲花，对不对？再讲一遍，圣树的思想在印度佛教里面就有，就是圣人，啊，都是在树底下禅修的， 或是苦行的，叫圣树思想。我再讲一遍，佛陀啊，母亲从啊这个无忧树，对不对？右胁下身。第二啊，佛陀坐在泥莲禅河旁边菩提树打坐。第三，请看双林树下入涅槃。其实这从印度文化很重要，很少法师会讲这个。以前师父知道，但我没有这么留意。但是我上半年上了佛教图像学以后，我讲这意思这很深。可是现在你去伦比尼院，这两棵树已经是不见了，没有了，因为战争的关系啊。好，再看这张图就更清楚。来看，好，好看，菩萨拿着伞盖，这是西藏的壁画。西藏也是按照涅槃经，藏文本有涅槃经。涅槃经有藏文本，你看阿罗汉放声大哭，对不对？啊，这个菩萨。接下来呢？好，三昧真火，没有办法，别人是点他的火啊，只有佛自己用三昧真火才能烧自己，啊，然后旁边人怎么点啊？佛陀等两个人，第一个大迦摄尊者，第二个我忘记了一个名字，有一个在家优婆根摄优婆夷，师父下次查。佛陀呢在棺材里面起来为他升棺说法。然后呢他顶礼了佛陀啊，最后佛陀呢就入灭了。啊，佛陀这一生最后度了一个印度人，对。啊，是在家南居士这样子。对不起师父讲太久，我要吃茶茶面。但是呢大迦摄尊者就来，你可以看到啊，三昧真火，火化自己。所以佛教为什么是主张火土，不是土葬而是火化。那佛教也没有主张海葬。哦，当然圣严师父的愿力是树葬，那是后来近代环保的，也那是后来的衍生意。可是从佛经里面呢，佛教徒是火化的，师父也会选择火化啊，不然呢将来成为肉身的话，那大家不是抢吗？我上次讲过啊，广清老和尚其实他可以成就肉身的，可是台湾有三个道场嘛，啊，台北有什么成天的土城成天禅寺，南部还有妙通寺，还有另外一个道场，所以他是往生前一个礼拜才改说火化。其实广清老和尚本来是要成为肉身的，就像六祖慧能大师啊，师父看了他的啊开示里。好，接下来看少出的舍利，广供养舍利。所以佛教徒虽然说读般若波罗蜜，当然也有这个舍利品。我有一分三千大千世界是舍利子。请问啊，然后另外般若经，请问释迦牟尼佛问教释迦，第四天你是要取舍利子还是取般若波罗蜜呢？啊，这个教释迦说，我不是对舍利子不恭敬，可是我两个里面选一个，我还是选般若波罗蜜，因为舍利子从哪里来？从戒定慧而来。舍利子是菩萨修六度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才有舍利子。啊，你看广供养舍利。那妙法莲华经我刚才讲啊，经典信仰佛塔信仰，接下来舍利子是很重要的，佛塔还有涅槃思想。好，你看就有伞盖，所以你看它有藏传佛教的八供。所以后来呢啊，中国呢武则天啊，很多呢还被韩愈批评，对不对？迎佛古文，对不对？其实它是有佛经根据的，知道吗？好，接下来再看下面舍利子广供养舍利，这是南传佛教舍利塔，斯里兰卡。我记得我师父是多年前十年以上在新加坡哎展览的时候我拍的。那法华经也很重视舍利子。好，不好意思，黄师兄今天啊，对不起，我常会念错王跟黄。黄师兄今天有事请假，可是很可惜，慈济应该建舍利塔，甚至应该建多宝佛塔，可是慈济就没有建，这个我觉得有点奇怪。你既然这么弘扬妙法莲华经，舍利塔，塔是佛的全身。接下来你看南传请写泰国北部叫大城阿优他雅，师父亲自去了，这都是疫情前去的。你看南传都有一定有塔，塔就代表什么？佛的法报化三身。我上面有写嘛，建塔即建佛。我们讲建经典，建法即建佛。其实建塔也等于建佛，因为佛是法报化三身的。第二个，以妙法莲华经来讲，多宝如来跟释迦牟尼佛来，过去佛跟现在佛可以在一起，那更重要。 好，接下来看一下，快一点，印度菩提迦耶啊，书童一定很感动哈，锦香也很感动哈，师父也去了两次。你看，这就是阿育王佛灭度以后，印度阿育王，当然后来历代有一直修，那现在是最庄严，就跟佛教等同于这个回教的麦加圣地一样，全世界啊没有一个人不来这里的。师父也去过两次。那56亿7000万年以后啊，不管经过地球的核爆炸几次，印度的中心点，也就是在《大智度论》里面写说，世界的中心点。注意听，是世界哈，不是我们地球。我们地球有五大部洲，不管你是太平洋、美洲哪一个洲啊，有欧洲、美国。可是世界，我们地球有3000大千世界的中心点在哪里？在印度菩提迦耶，写在《大智度论》里面。好，接下来很庄严哈。好，接下来看，好，伦比尼，好看，伦比尼，这主要就是日本日莲正宗南无吼灵雷克。妙法莲华经他们建的啊，因为日本人也知道啊，第一次世界大战跟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们造了很多的杀业哈、啊，师父就不要跳到负面太多，中日战争啊，南京大屠杀，其实日本人也知道自己，但是日本人很爱面子，他并不承认，他不像德国人、希特勒人啊，就是做错了事情就承认。啊，他就死爱面子，可是他知道自己造了很多恶业。那日本人也是佛教，尤其是从唐朝以后，神社跟佛教思想结合，所以这个是日本人出资的，日本人跟印度合作，然后印度人出这块土地全部买下来，然后呢让印度人也有工作做，白色的，那就按照东南西北、啊、这张师父拍的。尤其那一次我去了两次，他有一点远，在古印度呢啊，尼泊尔当然是属于古印度的国土，可是现在你可以到从菩提迦到印度啊加德满都，然后首都，然后搭内陆飞机1个小时，下了以后还要坐车1个小时才会到伦比尼，佛出生的地方，它在印度的东北角。所以现在台湾的印度朝圣团呢，说要去很多地方，一次要8大圣地去，那很容易往生的。为什么？因为太大了，因为佛陀的功德力在恒河两岸是非常非常大，出去有时候一坐车啊，这样我们台语叫一等姑姑能等修度啊，一出去是10几个小时啊，只有上厕所而已。师父不太建议你，我建议你8大圣地可以拆2次去，一意不一语，写不要那么执着，执着说我一定要一次去才叫功德圆满，因为东印度太大了。那最北的地方是在哪里？就是伦比尼啊。我记得我第二次去的时候，刚好那天气非常的好，刚好你看紫色的莲花很少看到嘛，写莲花啊，喷达利卡，写观无量说佛经讲念佛人叫人中分陀利花，所以在埃及是认为红莲花是殊胜，可是印度认为是白莲花最殊胜，白代表圣洁。好，观无量寿佛经里讲念佛者是人中分陀利花。好，这就有佛塔信仰。好，接下来尼泊尔满愿大佛塔信仰，这就是金刚秤啊，师父去了9次，希望去还有去10次。好，接下来看五台山，清凉山圣地，这就是大白塔。传说这里面有前一尊佛，还要迦舍佛的舍利子在这里面，师父看过。那这个大白塔底下有释迦摩玄奘大师拓回来佛陀的脚印，我今天没有这张图片啊、哦，因为在旧的档案。啊，这个就是戴罗顶，乾隆皇帝不是要来吗？乾隆皇帝去过五台山了，去过3次。他说每一次去5台都要，那就把5个台的佛像都放在一起，这就是戴罗顶。所以你可以看到五台山清凉圣地，文殊菩萨显密圆融的地方，它也有佛塔。好，看这是冬天的五台山，啊，下雪非常的冷啊。五台山师父也建议你去，因为西藏的仁波切一生呢、啊。没有一个人不去五台山的啊，尤其黄教。好，这就是文殊菩萨。好，再加看啊，密教的千波文殊。好，请拍这张，这就是我上次讲那个故事啊，这个啊，一个贫穷的女孩有没有啊？无遮大会五台山，对不对？然后她说我有一个娃娃，然后还有一只狗，对不对？ 还有一个女孩，那她就首先呢跟她讲，她说有几个人呢、啊？啊，给碗，我一碗，啊，小朋友一碗。她说狗也有佛性啊，她说我给她，然后她吃了啦，要再绕一圈。她说我肚子里还有个娃娃，那个柱子就发火了。她说你没有平等心，就摘了这个头发出来，文殊法塔就在这里。啊，现在呢，中国更进步，哎呀，啊，建了一个什么贫女起斋殿，各位拍一下。有这个故事，现在网络有很多人都讲这个故事，中国大陆法师讲，台湾也有讲，很多人讲，哎，就是这个。好，后来呢，这里有讲民国时代万历年间，寺庙里有一个广元法师，他重修其塔，那他打开的时候的确看到两三根金色的头发，真正文殊师利菩萨的头发现在还在，然后他就放在这个塔里面，当然这是国宝级的。好，你不会去的时候人家打给你看，但的的确确就是文殊法塔，所以写平等心很重要。书童可能要再开一下啊，不开电扇真的很闷哈。好，接下来看，好，普陀山啊，唐代的佛塔啊，你要拍请拍快一点，我们在五分钟就下课哈。然后呢，这是唐朝，那普陀山现在去奉圣地当然很好，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师父一聊也很开心。现在去的时候有人跟我讲，他说师父我们要去普陀山前啊，这个是步道，因为普陀山是舟山群岛嘛，我们2014年去全部都是海鲜店，啊，吃完以后呢再去拜观音菩萨，觉得心情很复杂。不然就是先拜完观世音菩萨再出来吃海鲜，我觉得这个风气要改，所以心很重要。那他呢，普陀山呢，因为战争的关系全部毁了，只剩下唐代的这个佛塔，他旁边现在建了博物馆，师父去了。好，接下来拍印度阿育王室的舍利塔，这个是在台湾的国立历史博物馆。好，阿育王他是转轮圣王，好，开无遮大会，他是有神通的，他可以所有的天神鬼神都在天空中法会祈愿，就是佛塔放光一起发愿，所以现在你不要小看水陆大法会，水陆大法会上他很多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或啊这个共斋僧大会一起的时候，大家那个功德力是很大。那阿育王呢就发愿要弘扬佛法利益众生，他就求佛陀，这个就是佛教的瑞相啊，在外国人在讲神秘主义经验，可是啊佛法就放光，一放呢一直飞，天人是有神通，一直飞飞飞飞飞飞到了那个佛哈光了，一停的时候，他就塔葬在那里。所以师父看过记录，东南沿海有18处，写18处，我印象很深，因为在雷峰塔旁边也有一个舍利塔，是出土的。这个呢就是出土，后来台湾跟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个交流的时候，展览的时候，师父亲自去看了，给你看。好，它的差别在哪里呢？看这里啊，这个代表1234东南西北四大天王，这里面和佛陀八相成道，细部我就没有看，各位有空的话也可以点一点国立历史博物馆的网站，里面还保留这个图片的解说。好，请看，这就是对中间代表五方佛，你看它有五层啊。日本佛塔以后再说，每个国家吧，他就说从经典里取四大天王护持佛法，中间呢哈、是像代表须弥山有五层一样，这个就是阿育王出土的，中国出土有18处，哈啊，这是很大的特色。这个师父那时候我很阳春哈、现在已经老了，我至少是10年以前哦，在国立历史博物馆有展览过，对，超过哈。对，那时候我还带商业精神，还有我的母亲，我妈妈亲自看了，非常，她一辈子很少看的，那里面是真的有佛陀的舍利的，啊。但是在展览的时候，因为文物的保护，好，接下来看日本，请拍奈良啊，法隆寺，日本这个日本的太子，传说是观世音菩萨化，然后第一个最大最大的木塔设计，请看叫法报化三身，注意日本哈。建寺庙跟塔都是要砍树木，全部都是木头，这是一直从唐朝保留到现在，日本不太建那种钢筋水泥的，除非他建学校，像高野山建学校或建了体育馆，他会用钢筋水泥，可是所有的寺庙啊，跟佛塔佛像都是木雕的，你看它有中间中国的卡榫，所以这叫法报化三身。 这是日本最古老的第一座哈，我没有标上年代，这是五个啊，有空各位法隆寺可以去，师父去了三次，非常非常棒，我还买到书，这是，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仿中国木雕的佛塔，想想看刚才那个画面，哎，就跟阿育王佛塔、印度的佛塔跟中国的佛塔不一样。中国是什么？古代哈，道家跟各位说，现在去北京天坛，就是按照道家、儒家而建的。所以这种一层一层的木式佛塔是中国佛教的特色，从唐朝传到了日本。好，接下来是空海大师啊，我尽量讲个段落。这个呢，就在日本京都市区东寺，师父也去了。唐朝他回来的时候，第一次日本天皇啊就在海边接他，当天呢休息就啊，第二天请空海大师为日本天皇跟皇后传菩萨戒，所以日本天皇就供养了东寺，东就是东边的东，所以叫东密，这在市区，哎，也有夜景，也有枫叶，也有樱花，请大家写下来，有空去日本不要只是呢是去清水寺，我没有说清水寺不好啊，这个像是师父拍的。好，接下来你看，这就是樱花啊，日本天皇这个进的。好，这是夜樱，很漂亮，哎，这都是我拍的啊，师父去了好几次，我每一次都会去，我想我做过，可能做过空海大师的弟子，哎，师父还有一个韩国元晓大师，他我最近在读他的法华经中药，还有无量寿经中药。韩国人他元晓大师非常了不起，可是他是开悟的人哈，所以每个世界都有他的历史文物。好，这是空海大师啊，所以日本呢没有一个人不读空海大师，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在高野山。高野山呢就是要从大阪的南坡上去，很远很远，但很值得，春夏秋冬，这是他晚年最后一次见的。好，抱要五方佛，请看，这就代表大日如来啊，东南西北柱子呢有八大菩萨，所以讲了这么多，复习一下下可以看到，有经典信仰、佛塔信仰到涅槃思想。那佛塔可以从南传佛教啊，到大乘，到金刚乘，到日本啊，这里我没有讲韩国啊，以后有空再讲。所以你可以看到佛教的力量是非常大。好，再来看一下整拍最后一张啊，日式的涅槃图。好，请看，佛塔信仰等同于法身圆满，这是很特别的，下次我引经文给你化成譬喻品。塔是有为法，可是等同于佛的法身。好好好，这个是高野山的东西两边的塔，所以日本哈啊对木头是很讲究的啊，这是出家人身重，看佛法僧参别名，正法怎么注释呢？佛陀讲经说法，然后有翻译经典，有一修行的出家人啊，这是高野山的出家人，非常棒。这张我是从网络啊拍到下载的，要拍到这张很漂很难很难，因为要天时地利人和。好，最后做一个总结。好，请看四五，看前面已经讲过了。第一，华严经、法华经、般若经，好，经典信仰。第二个，佛塔信仰，在法华经里最有名的二佛并坐，在中国从魏晋南北朝到一直到现在，法华经东南亚日本很流行。接下来看涅槃思想，就日式的涅槃图里面就看得到，原来佛塔就等于法身圆满，所以你可以看到过去佛多宝佛。好，接下来请背这两句话，见法即见佛。我们常讲妙法莲华经，你打开或华严经看到了经典就等于见到佛，对，这是指法身佛。第二个，见佛塔即见佛身，这是指色身佛。所以我们佛教徒啊，看到佛塔还是要顶礼，右绕三匝。比方说法华经见多宝塔，释迦牟尼佛多宝塔，表示过去佛跟现在佛是可以交流的，没有时空局限，这个是基督教没有的。师父讲那么多结论，就是要给你看最后一张幻灯片，我再讲一遍，第四一起念一遍啊，就下课，我知道大家累了，来一起念，见法即见佛，这个佛是指什么？ 法身佛。所以中国的法师不需要向西藏仁波切口传，你不用说，哦，师父我拿一本妙法莲华经过下来，然后我加持你纯便念一遍，不，你打开，只要你五根，你不是残障人员，你看得懂识字，你就可以自己读妙法莲华经的。为什么？因为见到经典就见到佛，华严经也如此，般若经也如此，所有大乘的经论都是如此。这个是指法身功德。第二个，我们在南传北传藏传为什么要去建塔？塔你还要烧香供养，不像你那四面佛，因为塔就是第五个，一起念建佛塔即见佛身。这里的佛身是什么？佛的色身。过去无量劫无量劫多宝佛应该是入灭了，啊，突然一个可以跑到前面跟你还可以谈话。各位有空可以去读建宝塔品，非常精彩，将来有机会我再单独讲建宝塔品好了，为你们讲，或是全程录影，啊，可以讲法义讲科判，也可以讲敦煌壁画，非常非常精彩的，啊，所以是没有时空局限的。所以佛塔思想，啊，是影响很大。最后看法华经，啊，这个劝发菩提心品第二十八品，就是普贤菩萨，你看又要修普贤十大愿了。所以法华经你能读也是普贤菩萨加持你，然后要度了十个罗刹女。这张图呢是在日本才有的，我们台湾根本不重视这些。所以我觉得慈济我非常赞叹，慈济在社会运动上很好，可是慈济在法义上啊还要深入，因为他们没有建多宝佛塔，这是我也觉得很奇怪的。第二，慈济对于法华经的美术跟图像也不太重视，啊，可是都保留在日本。你看普贤王菩萨，啊，这是他的国宝，从唐朝保留到现在，啊，好，今天先讲到这里，接下来讲法华经交给谁呢？哎，弥勒菩萨会弘扬，就是下一尊一生补助。好，对不起哈，耽误一点点时间讲个段落，各位也累了。好，我们下课念回向文，一起念：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